大家好，新闻酸菜馆的公开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主播丁丁向大家问好。
你好，我是主播王掌柜。期盼已久的上海的夏天终于来了。我对上海的夏天有一个感受是眼睛累，看不过来，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是上海的夏天意味着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吃烧烤喝啤酒，所以想问一下丁丁，你最近的夜宵是怎么解决的呀？
最近还真没有开始吃夜宵，感觉现在可能还有点早吧。但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吃夜宵是夏天的最大魅力之一吧。那上海的话，比如说现在我小龙虾今年好像反正也蛮热的吧，每年都蛮热的，但今年好像比往年要便宜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小龙虾已经开始吃了，这是上海有一个寿宁路吧，是晚上专门吃小龙虾的。我的朋友来上海不仅要去那边吃，而且还要打包，就是什么第二天要带回老家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感觉那边是上海人吃宵夜比较多的地方。不过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吃宵夜的地方是前些年啊，还好多年前了，就竟然一个路边摊就能够很有名，甚至就在一些网站都能查得到，查它干嘛，就查电话号码，能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它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摊位，它是一个流动的啊。然后大家就打电话问他，你今天晚上几点出摊，就是就火热到有名到这种程度。我还记得呢，这个小马哥小马烧烤，这是大家给他的名字，因为他就流动摊贩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那个招牌。在哪里呢？竟然还是在非常繁华的徐家汇那里，然后旁边全部都是高档社区。就是他每天开着一辆面包车过来，然后呢从车上拿下很多的凳子，然后就大家就在坐在那里吃。哎，你说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啊，就这样的一个路边摊，首先有很多老外在里面吃，其次竟然在那边能碰见熟人。你想上海这么大，能碰见前同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几率？我有一次在那吃，竟然碰到了前同事，也是醉了。然后旁边的那个大厦里边很多的住户都会打他电话，然后让他送外卖，甚至旁边的酒吧里边就是也在订他的这个羊肉串什么的。我就挺好奇的，这个酒吧里边吃羊肉串真的好吗？是不是有点这个跟氛围不太合呀？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就说这个不是一直都被抓的吗，对吧？你是怎么可以在这边出摊呢？然后他就说他的这条街道正好是两个区的一个交界，然后呢就是分马路的这边啊是这个区的城管管，马路的对面就是另外一个区的城管管。然后呢他可能又认识里边的人，就会打电话通知他说今天哪个区会查，他就马上搬到马路的对面，哎就好了。就这边哪怕城管过去了，因为你在马路对面不归他管，所以他也放心的做生意，所以他就在马路的左右挪来挪去啊，就这样子。
我的天哪，小马哥是充分利用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啊还有行政人员的工作优势，非常熟悉他们的工作风格，
对吧？这个我当时很佩服他，因为我就想哎，怎么今天跑到马路对面去了，说因为这边在这个区这边有检查。但是后来去年还怎么样，我再去找的时候就没有，当时没有找到这个店，不知道这个摊还推不推行了。但是我当时我还问了他一下，甚至他的儿子都已经开了分店啊，就摆摊摆到了另外的一条路上啊，就说明做的还是蛮可以的。当时为什么说你去赶在这里吃呢？就是大家不都说都担心会有什么，比如说不干净啊，或者说这里边不新鲜啊等等等等，就是因为他竟然一个路边摊能积起来口碑，就是口碑很重要嘛。你去随便吃一个路边摊，对吧？你担心明天肚子疼你也找不到他，但他已经有了口碑，几年都在那里，可能甚至十几年都在那里，你就想他不会砸了自己的牌子吧，所以才放心去吃。然后他从那个车上拿下来的箱子里的啤酒竟然都是拿冰镇过的，里边都放上冰块，那个夏天给我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夏马哥说，小伙子，我一个月挣3万，怎么会少你一串烤羊肉串呢？我都说好了。
确实还不便宜，你吃一顿的话，在一个路边摊两个人也要吃上100多块钱。
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从最近比较火热的摆摊经济聊起，聊一下我们的在上海的青春记忆，聊一下对摆摊经济的看法，聊一下这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社会的变迁。 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某些炒的比较热的什么五菱宏光的神车，白领辞职去摆摊，到底是一个段子还是有现实的可行性。丁丁分享了他在徐家汇的时候呢，有一个知名的叉叉烧烤，我们感觉已经为这个烧烤做了很多次广告了。
因为我吃过路边摊印象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这个。
我也分享几个我的人生中的时间节点吧。我第一次有对摆摊夜市的消费需求是在华师大读书的时候，读本科嘛，上海的朋友应该知道普陀区的华师大本校后面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路叫枣阳路，这是上海电视台报道过很多次的，抓负面典型报道过，因为那边脏乱差，环境污染很严重，各种烧烤摊烟雾弥漫，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去吃烧烤，吃夜排档非常的火，但是垃圾成堆，因为没有人收拾嘛，都是一次性的竹签塑料盒装着，烟雾弥漫，好像是有附近的居民也是怨声载道吧，所以最后枣阳路被取缔了，那条路就全部关掉了，店全部关掉了。当时还有很多人打横幅说要找政府申冤，其实就是想闹一闹嘛，印象特别的深刻。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吃夜宵的时候特别喜欢去一个大姐的小摊子炸香酥鸡柳，5块钱一份，可以吃得很饱。甚至好像那一年复旦大学还是上海的某一个政府部门要搞个上海美食小吃文化节，还邀请了这位大姐，就专门去炸香酥鸡柳，就这么火热。那个时候感觉是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春记忆了，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夜摊经济。后来有一次在上海二号线终点站住过一段时间，我就感觉上海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再加上行政规范城管也比较尽职尽责吧，出现夜摊的范围会越来越小。有一次在二号线终点站那边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城管去管理，摆夜摊会比较多，比如说马路边炒一个东西，弄个烧烤摊子也是比较机动性的。但是我自从搬到市区住之后，我发现路边摊几乎销声匿迹了，我是没有找到。这是有一个很典型的很直接的变化。我说丁丁，你现在你要是想去吃夜摊的话，你在你家附近还能找到某些场所吗？
早就没有了。就想到地摊经济或想到什么，我想到的竟然都是自己的老家。那自己东北人嘛，东北人吃烧烤是已经，特别我的家乡啊，这个锦州都已经申请非遗了，你知道吗？就锦州烧烤是非遗啊，然后这个是365天都能有。那当他们都已经是开店的这种级别啊，不仅是路边摊，但是还有夜市这种文化。那夜市文化晚上什么各种各样的烤苞米啦，这种各种路边的这种很好吃的、很有特色的这种东北小吃啦，这会都会能看到，什么烤蟾蜮啊什么之类的。但在上海的话，我觉得这种夜摊文化可能已经消失了啊！就最近呢，又开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气，但前几年我觉得都已经消失了。
我印象还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夜市摊铺，在虹口区。那个时候其实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但是就是因为他家是一个海鲜大排档，海鲜好像据说是直接从象山运过来的，再加上他们家有一道我特别喜欢吃的菜，就是炒蚕蛹。那是我在上海吃过最大体积的蚕蛹，一盘也不是特别贵吧，所以我会坐大概40分钟的地铁专门去吃他家的炒蚕蛹。现在好像也有调整吧，找不到了。丁丁好像有提到过说在上海有一条街是吃那个小龙虾嘛。
嗯，对，
那个是不是在人民广场旁边的？
对对对对，
不远是吧？
在那里。对，
你有后面再去过吗？
没有了，很久很久没有去过了。
早就关掉了
啊！早就关掉，天，
早就关掉了。
对，我可以想象，可以想象。
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奔跑吧兄弟》
啊，对对对，
还专门去那边取过景。黄渤他们还专门去一个龙虾店里去数龙虾，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后来我有一年我再去的时候，发现全部关掉了。在那个街的街角，还有一个我在上海吃过最好吃的一个葱油饼店，也关掉了。都是一些美食的记忆。
你要说关掉这个我一点都不奇怪，比如说就是去年吧，这个上海还把沿街的店铺都拆了呢， 就是我们家附近的楼下那些比较便宜的美发店什么的，就是都是沿街的嘛。就比如说一楼的那些门市，基本上都被拆光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已经有一定店铺的啊都没有了，更别说这个路边摊了。就是为了市容市貌嘛，这个大家都懂的。所以当今年的这个市摊地摊经济一夜爆火之后，我也是就感觉在大城市里是蛮难展开的，因为刚刚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这些刚刚全部都取缔的一干二净了。
你要知道，他们是违章建筑，并没有合法的经营权。这是小区的居民自己想赚点私钱，当房东私自搭建的，他肯定有拆的理由的。
对，不，就是说这个可能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啊，都是一些人维生的一种方式吧，对吧？都其实他们的东西也都很便宜，然后这个店铺的租金也不贵啊。比如说我知道的那家美发店，他一个月的租金才3000块钱，所以他剪一个头发只要30块钱，就都是物廉价美的这些。那么因为这些店铺的取消，所以他们也没有了自己就是经营的这样的场所吧，只能那么那些很贵的，就是很合规的那种店铺，当然就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那说到地摊经济一夜爆火，其实还真的是从大城市开始试点的。虽然不是北上广这种啊，是从成都。那说成都设置了临时的占道摊点，然后呢，允许临时月门经营摊位达到了快2万个，然后增加的就业人口达到了10万人以上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成功的试点吧，因为在一个城市里解决了10万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我前面讲到了那些，比如说上海都已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都给取缔了之后，哈，这个又开始今年突然把这个地摊经济成为了一个热词呢？就主要的第一个要大家知道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嘛，就是解决就业问题。我估计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这都懂的吧，这就不用深说。我们在会员节目里都已经比较详细的解读过了。解决就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清理库存。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企业都出现了大批的库存。然后我去了解到，就是这些库存，哪怕是比如说衣服类的或怎么样，就是你要销毁它，也需要很大的成本。你要运输吧，你要干嘛的？就是现在就是这些东西，你恨不得一把火把它烧了，但是成本也仍然很高。就是库存成为了库存积压，成为了很多企业的重头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当然就是拉动消费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去逛逛地摊，花点钱拉动消费就不用说了。第四个就是可能是附加的吧，就没有想到的，就是拉动了股市，给一大堆的这个相关的行业企业这两天的这个股市行情提升了一大波。这个可能就是它四个意义吧。
今天果然很敏锐啊，都总结出来地摊经济的四个意义了。我们
连
能不能
股
先
市的意义，
界定一下，地摊上到底卖什么？
地摊上卖什么东西啊？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还是总结一下，摆地摊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就业问题？那么，在我看网上有一篇这个界面新闻，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说回顾历史。每一次给流动摊贩政策空间的时候，国内的失业率便明显下降啊，这个是有一个数据支持的。那么大概的这个意思是，09年七月份的时候，说这个国家发布了一个个体工商户条例，那么说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可以申请登记，就是为个体工商户。那么这个是当时算是一个创举吧，就是你没有固定的地点，你也可以申请，就是你可以申请正规的营业了。结果呢，当时的失业率从4.3降至4.02啊，这个是09年开始修改的。那么到了17年的时候，当时是说部分活动在依法情况下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从事经营的，就是那些你没有办理牌照的，也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那么这个就是等于又网开一面。所以17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内的失业率再次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就是通过这两次政策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对这种小商小贩儿一旦给他们放松一些政策的话，确实是能够解决 一些就业的问题。那至于卖什么，每一个时代可能这个各种情况下卖的东西都不一样吧，但是大体上来看，都是比较物美价廉的东西吧。
你刚才说界定摆地摊到底能卖什么意义不大，我不是很敢苟同，因为你只要先界定清楚之后，后面的讨论才比较会有框架性。我理解的话，摆地摊大概是这几种，第一个就是餐饮、烧烤、吃东西，这是美食这方面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围巷里面摆摊，很多是卖衣服，地摊货的衣服。我今天你没有这方面的购物的经验啊，这是一个他们卖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是摆摊是卖贴膜，手机贴膜。第四类就是像卖生活杂货类的，总之就是它可能性价比比较高，你会买。如果你细细追究的话，你会发现这几个业态在当前的环境里面它会比较尴尬。我逐一跟你解释一下。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市场上有需求有供给，对吧？这是商业的最基本的元素。今天你既然想吃，肚子饿了想吃饭想吃烧烤，你要么去餐厅里面吃，要么有周围有地摊的话，你去外面的流动摊贩去吃。你不是选这家就是选那家，这个可以理解吧？这是符合常识的吧？很多批评的声音，一方面是觉得以前地摊流动性比较大，没有卫生许可，出了事故呢也找不到人。第二点是在于你地摊的兴盛有点像是侵犯了那些付租金的固定门面的店主的利益，他的客源就相当于少了，因为你不选 A 就选 B， 这个道理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所以很多在沿铺店铺付了租金自己装修开了小店的人，他会觉得我的客流量是损失的。就好像比如说一个城市，以上海举例，当地铁运营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出租车司机就要抱怨，他的订单量就会明显下降，因为你不动他的利益，就另一方人得利。这就是一个不选 A 就选 B 的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问题，丁丁？
嗯。
那再谈论第二个，卖衣服。我记得好像上海在全国老百姓印象里面曾经有一个就是要去七浦路买便宜的衣服，是吧？
对。
去七浦路淘衣服，现在七浦路好像也关闭了。
早就关了，嗯。
是，那个时候你想一下，这个需求其实是在的，就是地摊货其实就是等于便宜嘛，虽然你不要想它质量有多好，当然有可能七浦路是又便宜又好，是吧？它去哪里了呢？就转到线上了呗。转到线上之后，我还可以相当于发往全国。所以以前地摊上卖衣服，现在好像看不到太多地摊上卖衣服了，因为大家可挑选的空间太多了。你地摊上能有几十件呢？那现在淘宝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业态好像是有点在衰弱。我就感觉这背后是有一些我们的消费方式、经济方式在转变原因。如果退一万步讲，上海在允许开地摊的话，你觉得地摊货上在摆衣服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上海的地摊本来也不是以卖衣服为主哈。这个卖衣服还是要讲究在什么样的一个市场上卖的，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比如说我在很多的旅游的地方、旅游的城市看到卖地摊的衣服，基本都是卖一些当地特色的、有当地装饰的这种民族服装，这样可能会多一点。但没有什么人真的会在地摊上去就是卖一些很正式的衣服，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不同的市场吧。
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比如说摆地摊货卖生活用品了吧，什么锅碗瓢盆一些便宜的东西，这个使用场景更典型了，它的可被替代性更突出了。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神奇的网站叫 PDD， 你可以在 PPD 上几块钱还买一个包邮的任何东西，深入下沉到中国的三四线甚至乡镇市场。我就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 以前地摊兴盛它有存在的一些必然性，现在地摊它可能这个业态会逐渐的萎缩，就是你能在地摊上买东西它会萎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种手机购物啊，已经把它存在的理由给消灭掉了。你想想是不是 PDD 这是一个典型啊，实在是可能比地摊货还要廉价。我甚至在想最主流的能够地摊上存在的可能就是人间烟火那个跟吃有关的东西了。你总不能说及时需求因为现在肚子饿了然后还要去淘宝下单等等送过来或者等个外卖对吧，你就直接家门口就有个地摊还能喝喝啤酒下手蛋一下，可能这个氛围这个用户体验是电商渠道满足不了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观点今天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地摊的这个业态可能会，你别说政府打压还是不打压，我觉得即使他不打压，他的业态会收缩到只剩下那么一个。
所以我就说哈，就是其实我是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你太理性的从完全客观的角度上去谈地摊经济。如果说地摊经济真的是能够有什么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的话，就他或者换句白话来讲，他真的能赚大钱的话，不管打不打压早就蓬勃兴起了。你刚才说的那些理由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还要现在突然把这个地摊经济要炒热，甚至鼓励去摆地摊呢？中国有句老话叫救急不救穷，对不对？但现在就是急呀，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我说的这些人并不是说我们上班族白领突然面临着什么公司的裁员和失业，而是那些可能是农民工，可能是进城就是一直就是比较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人群，他们一时失业，对于他们来讲又没有太多技能的情况下，可能摆地摊是唯一一个没有门槛能够让他们去救救急度过眼前这一段时光，而不是让他们终身去以摆地摊为事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这么轰轰烈烈的说什么地摊地摊，你会去摆地摊吗？有人我看评论的挺好的，地摊从来就不是什么诗情画意，它不过是老百姓养家糊口生存的一个途径，因为它没有门槛，你进一点东西你可能就至少能赚一个今天的饭钱，或者说对吧，你能够赚一点给孩子买一本书的小小钱，不过是暂时去救个急而已。但是不是靠这个摆地摊就能够解决他们未来几十年的生存问题？那显然不能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从眼前的大环境去看，所以我觉得要很客观的，我是想在这里说他能不能解决一部分人，或者说一部分暂时失去了打工途径的这些底层老百姓他们的一时的就业问题，我觉得是能的，对吧？至少这个东西你今天批过来，明天你就可以摆地摊去卖了，你没有什么你要去淘宝上开个店，你还要找一个设计师来帮你设计一下，你还要去投入几万块钱去开个店，那摆地摊不需要啊。这个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看不惯的一件事儿，我先说一下哈，就是特别的夸张。就我们看一些新闻，大家如果听我们新闻三道馆听了几年，如果是经常听我们会员节目的话，都会知道，你现在看新闻你不能看字面意思，你一定要看他到底想引导什么，他背后他有什么推动。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经常说哎呀谁谁谁什么什么买彩票对吧，随手一买中了500多万，那大家你光看表面意思吗？这背后意思是彩票卖的不好，鼓励大家赶紧去买彩票，就这是弦外之音。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新闻，我其实觉得就挺扭曲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现在都是救急不救穷的时候了，对吧？这现在就是救急的时候。然后你看这个新闻内容是什么，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搞笑，90后小伙摆地摊2个月赚7万，什么美，就是他是一个92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经营了一处烧烤摊位，每天能销售3000串，成了销售红人。你看这个底下的评论里边都写着，这是又让我们都去卖烧烤嘛，对不对？这个2个月赚7万，这简直比做白领赚的多多了，为什么我还要再辛辛苦苦的去在办公室里边，对吧，一个月挣上那么几千块钱， 不去摆地摊卖烧烤呢？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也是转发很多的，90后女子业余摆地摊入手奥迪，或这个新闻这都成了都上了热搜了，说她白天在服装公司下班，只是业余晚上出门摆地摊哦。然后呢，这还是从成都允许临时占道摆摊之后才开始做的，你想想这才做了几天，520那天就买了一辆二手奥迪来奖励自己，而且还在网上直播摆摊，吸引了很多粉丝。江西的一个小伙还专门跑来跟他学习。就这件事儿，咱且不说真假，看出这样的新闻之后，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我认为一个误导，或者说一种虚幻的感觉。就只要你去摆地摊，对吧？你是不管你是原来是白领也好，或者是你有多么体面的工作也好，只要去摆地摊，哇，这个月入数万不是梦。摆了几天买奥迪也不是梦，哇！很多人想想，我自己现在还在挤地铁，还不如你买地摊，马上二手奥迪就进手了。就这些，其实是完全与现实情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脱节的。那么，但是类似的新闻实在太多了，什么做厨师十多年的一位啊，在山东淄博，什么摆摊三小时就能卖100个煎饼，收入比以前上班时高多了啊！想开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小店等等。我看有人评论说，这和前两年看新闻说大学生回家创业年入百万用的是同一个模板吧，这确实是让我们想起来前几年我们也报道过，那个时候大城市对吧，希望这个成工作不好找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赶紧回乡创业啊，然后类似的新闻也很多，回到自己的镇上之后啊年入百万等等啊，这样的新闻确实很多。还有人说这又是来贩卖梦想的吗？这也是常用的一种手段，贩卖梦想，然后说是地摊也成为了梦想工厂。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是，摆地摊永远是摆地摊，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不要看了这些新闻之后就觉得又感觉打开了一片创业的新天地。
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完全在讨论两件事情，当然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呢非常让人感慨，我就补充说明一下。第一呢，我刚才跟你讨论的是为什么我觉得摆地摊它的业态它卖的东西是在萎缩的，背后的原因我解释了一下，就是移动端的支付电商的兴起，某些业态被替代掉了，所以可能现在的摆地摊萎缩到只能是偏重于在餐饮小吃这个领域。丁丁刚才提到的就是救急不救穷，你说到的是摆地摊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你没发现你刚才举的所有的新闻的例子，包括所谓的主流媒体的宣传，跟你所说的救急不救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群体。
所以我说是误导吗？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误导，就认为如果是白领失业的话也可以去摆地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
那我就是这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点。如果摆地摊是救急不救穷的话，按照你的逻辑他救的是谁？可不可以理解成是社会最底层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了，是吧？只能用这种方式。可是你要知道，自中美贸易以来，自春节疫情期间以来，失业潮不是你听到说农民工找不到干活的地方，失业潮、裁员潮、降息潮讲的就是有正儿八经工作的那批人，他们现在是失业状态，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是两个群体不匹配的呀。
不不不，你是能看到的，就是你能够听到说自己失业的，那是因为这些人可以发声，所以你觉得这些人也不少，但实际上冰山下面就水面下的最大的那块冰山还是那些进城务工却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这个才是、
这个我清楚呀、
对，
但是
这个是更大的基数。
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问题是、这个社会需要亟待解决问题的是很多是有正儿八经工作的人，他们现在怎么解决就业问题？但我们伟大的总理包括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营造了一种刚你说的那个氛围，是你们这些人可以摆地摊呀，是给了这样一条方向性的一个指引。
那所以我刚才我都说了，这是有一些新闻就是一种误导嘛， 对吧？这个地摊经济，我认为绝对针对的不是现在听节目的这些人。为什么？我也可以再讲一下。因为你通过，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城市里工作的人，有过一些工作经验的，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都可以获得比摆地摊能赚更多收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机会或者一些方法，这太多了，根本就沦落不到去摆地摊。因为摆地摊它虽然门槛很低，但它的收入更低，我觉得这个是就大家要清楚的。那比如说这个随便的举一个例子啊，就说摆地摊真的能赚钱吗？就是很多人觉得看了那些新闻，真的就是比你随便再去找个工作，或者你去网上，对吧，你现在已经有手段，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APP 可以让你帮你赚点钱，甚至你在抖音上，对吧，自己做点直播可能都能获得打赏，赚的钱可能都比摆地摊多。然后还有啊，像那个现在有一些 APP， 我上周正好去参加了一个，就是参观了一个APP 的公司，就了解这个 APP 公司就专门是去库存的，就帮一些企业去库存的，然后呢他就帮你开店，就是只要在上面轻松的注册一下，但是这个是一个私域流量的啊，就是你从他那里进货之后就其实就是代销，就代销的方式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这个你的社交网络上，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分成，就是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都要比摆地摊这种形式要赚钱赚得多。所以我从来都不认为你真的去靠摆地摊就能赚到钱，用也就是或者说赚到你认为想要的那个钱，甚至你在网上写网文，对不对，一个月挣个几千块钱都比摆地摊要轻松容易的多了。那么我就是说这句话，就在上海连环境优越的店铺，现在很多的店铺里边都没有人购物，难道摆地摊真的就比店铺强吗？那我确实是不同意刚才掌柜说的，就只有餐饮这一块啊。那比如说我看到做的生意做的不错，在网上也看到的，比如在各种各样的旅游景点，或者说人比较密集多的地方，你卖给孩子的那些小玩具小玩意儿，可能还是比较能够让大人愿意掏腰包的。比如说卖在这个江边卖风筝啊，卖什么这个孔明灯啊，或者说在那个钓鱼多的地方卖一些或者海边就卖一些什么挖沙子的工具啊，钓鱼的工具啊等等啊，这个如果你有经济头脑的话，都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卖的，而且价格可能还能够比如说什么吹泡泡机啊，这种小孩子一看就走不动路的这种，可能这个利润还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是马上想买马上用，而不会是等到网上买了之后然后再到海边呢或者江边去玩的时候再拿出来。那这个我觉得是地摊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卖气球啊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场景。但真的能赚的钱就比你通过其他的手段能够赚得多吗？我是说如果说受过就是在大城市里边工作过或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我不见得这么认为。我还看到有人说，就算去摆地摊，我们不能光看那些做得好的，做得好的有太多的元素了，因素在里面，就哪怕它是真的，那么涉及到你进的是什么货，定的是什么价，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所，你又是怎么样一个性格的人，又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时机，比如下雨天你卖雨伞，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就多卖几块钱别人愿意买，因为这是急着用嘛等等啊，这个跟各种各样的你懂不懂经营都有很大的关系。但 90% 的地摊可能都撑不过三个月，因为就是就业的环境本身就很恶劣，你不光是有城管的问题，夏天又热冬天又冷，这真的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这是底层人民保命的方式，而不是万众创业的方式，而且很大概率会赔，因为所有在地摊上买东西的人都会跟你讲价，你如果不是有个丰富的销售经验，对吧，能够有一个就是巧舌如簧的一张嘴的话，我觉得三下两下就让人家砍到了你的底价，甚至最后的你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本儿保回来，赶快甩了得了，是吧？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没有这样的经验，能够在地摊上赚到很多钱。
能不能赚到钱，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只不过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地摊群体 不匹配，有一个很直接的后果。如果这些主流新闻的报道导向说年轻人失业不要紧，你去摆个摊儿，那本来摆地摊是那些可能社会最底层，他也没有其他的技能，无以为继了。这两个群体是有冲突的，你其实是，用四个字来说是与民夺利。就本来人家是为了生存的需求，你呢实际上是跟那个
玩票，
最可怜的、最需要、最紧急紧缺的那个群体，你在跟他夺利。这是一个，我感觉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方式。有一个概念是生物学里面常提到的，叫生态位。生态位是啥意思呢？就是在一个社会，不是说社会的，在一个自然系统里面，生态系统里面的每一个物种，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位置，叫生态位。那如果这个生态位是错乱了，那这个系统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其实每个人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技能也不一样，其实我们都在自己的属于自己那个生态位置上。你说把那些真的以前是白领上班族朝九晚五的或者九九六的，对吧，你把他说你现在失业不要紧，你去摆个地摊儿，其实他的生态位在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会出现某些意料以外的结果，比如说你并不像那些小商小贩那样会砍价会做生意，可能会陷入更窘境的结果，你四万五买了一个五菱宏光收不回来本是吧，这就会这种情况。第二就是你与民夺利，你跟那些比你更痛苦的人、更紧巴巴过日子的人在夺他的利，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局面，或者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嗯，说的非常好，让我想到了一个典故，但不好意思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典故，但是我忘了具体是这个故事是怎么讲，好像是孔子还是孟子，我忘了，就是他的家人想去经商，然后孔子不让他去做，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去经商？那就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听过这个典故，就说就是你说的这一点，就你不能去与民夺利，因为你的名气、你的名声，然后你的这个家庭的地位或怎么样，让你去这样去做的话，你去做这些事儿的话，别人就做不了了，你就等于是与民夺利了嘛，所以就不允许家人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是可以同理而证了、啊。那么，比如说那些自己拉着一个篷布，对吧，在那里摆摊的人，和你开着一辆金光闪闪的车，然后在自己的后备箱里边去卖，那显然大家可能会更相信你，那么那些摆地摊的可能就会被看不上，那等也许对吧，你就真的是抢了人家糊口的这个生意。但是我认为呢，就是我其实是摆过地摊的。嗯，
哎呀哈，那您赶紧展开故事讲一讲。
就是大四的时候在学校里摆地摊，把自己四年的这个东西、啊、不要的东西都在你卖一卖，就是然后大一到大三的学生都会来买，买什么呢？买教材、买书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唯一买过新教材就是大一的时候，这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大一的时候不懂啊，就交了书费买了书。从大二开始全部都是到学姐学长那里面去买旧书，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旧书基本上就给钱就卖了嘛，因为他们也不是新书，他们买的也是再上一届的旧书，本来就很便宜的买了，下一届比如说这一本书教材可能要五六十块钱，那这学姐五块钱一本卖给你，然后等到毕业的时候就一大堆人会在那里摆摊，我们也在那里摆摊，就把自己的教材、把不用的水壶盆还有什么 CD 啊什么之类的就在那里能卖的全部都卖掉，这就是摆摊吗？摆摊是什么样的心态？每个人都会跟你讲价，恨不得你白给他。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售后，也没有所谓的品牌附加值，全都没有。只要是一个心态，就是给钱就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擅长的是什么？擅长的是把一些很普通的东西给它带上了品牌附加值，但是在地摊上面其实是没有，就最基本的。我能看到卖的好的，比如说卖一些玩具， 把这个玩具玩的是出神入化，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就一个圈圈拉，能拉挺长那个圈圈，有的人能把它像演杂技一样，对吧？然后就吸引，这你买回来你是绝对啊。
但是中国传统的益智游戏叫九连环
啊，对对对，九连环，还有什么卖陶笛，哇，那个吹陶笛的，卖陶笛的人把那个陶笛吹的就跟国际大师一样啊，吸引着你去买啊，就你有那个技能吗？没有，你知道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对吧？都不会用到第二天，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我觉得，所以摆地摊真的是很难了。当时卖一件东西，旁边的人大家都卖的都差不多，旁边卖十块，你怎么办？你只能卖九块，否则你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附加值？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多卖，卖的贵？没有。又所以这个我认为摆地摊。想什么赚什么暴利或者怎么样，一个月什么挣几万块钱，那天哪，你卖的是什么东西才能卖出这个价格？一个东西在地摊上能摆的，我们能想象得到都是很便宜的，有人会花个大几百去地摊上买东西？没有。那这个东西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几十，
不是。所以我就刚才说我们讨论摆地摊是卖什么很有必要性，因为你刚才说的其实就像是你在 PDD 上买那些生活杂物一样。但是我们其实讨论下来，就是现在的摆地摊是一个主营业务群是餐饮，那一个餐饮大排档一个月赚几万块钱，我丝毫不吃惊啊。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说，哎，那我会点，对吧，这个什么技术，去学了一个摊煎饼，或者学了一个这个肉夹馍的技术，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自己摆个摊了？我看过人家在路边卖的好的，卖炒饭的，哇，那可真就是回手一掏，这都是要技术的，你知道吗？我就是看的眼花缭乱，网上有很多直播，这些卖蛋炒饭的，就是前几勺，对吧，就咬到了这个餐盒里边，最后一勺，掌柜，你知道吗？你就感觉他好像拿那个锅勺都把那剩下的饭都爬了到地上去，其实没有，他就爬了两下，往外掏的功夫全部都掏到自己的勺里，就这个简直这是多少年能练出来的，你能有这样的一个本事吗？就是能够，
他有没有本事是另一说。其实你想谈的是，比如说你卖炒饭，你卖烧烤，你卖海鲜大排档，因为它不同的餐饮品种的毛利率不一样，有的就比较贵，它当然就是说收益会更好一点。如果你买只是一个蛋炒饭，那你再怎么提价，你就五六块钱，你当然累死累活一个月挣不了几万块钱。
对呀，
这是具体的，是你毛利率相关的吗？
你会去地边摊吃很贵的食材的东西吗？那没有啊，那大家谁去路边摊也就吃个蛋炒饭呗，对吧？你吃个烧烤贵一点都马上大家都不去吃，那为什么不去店铺里面吃更好的呢？所以无论是做什么，我觉得毛利都是很低的啊。当然这个可能大家可能举出很多的例子告诉我有毛利高的，但我看了几个最近真的去路边摆摊的人，其实我心里面还是蛮赞许的。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美发总监，我们懂的都是 Tony 啦什么之类，他在大的美发店里做的时候，剪一个头发最贵要800块钱，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他的美发店关门了，所以他就在小区里边剪头发，一个头发剪一个头发20，但很多这些人都来纷纷来找他来剪嘛，那我觉得这是不法，就是这也不可谓是一个能够通过摆摊的形式，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啊，能够来给自己救急的形式。就我想说的就是你有一技之长，那么这个一技之长比如说还有饭店里的厨师，现在有很多了，饭店都现在都在做外卖，大酒店都在做外卖，那如果你真的是曾经有一技之长的厨师，你出去摆个摊，我觉得也是就是至少没有技术上的门槛，也是可以尝试的。最怕的就是那种什么技术都没有，然后又贸然的感觉这个可行，其实也是可以做，但不要抱太高的期待，也许你就是属于那种90%可能会做不下去的人。
想起来去年去摩洛哥旅游的时候，去了马拉喀什，马拉喀什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组织认定的，好像是最古老最大的一个露天广场，里面全是摆摊的，耍蛇的，讲当地的故事的，做烧烤排档的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的有文化氛围，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吧。其实刚才所说的摆地摊有点像是小农经济， 跟一个农民把家里种的菜放集市上卖有什么区别呢？小农经济的话，它有一些容量问题。为什么说摆地摊它会有一个天花板？就在于你触达的客户群体它是固定的。比如你在学校会摆摊，可能就是在那个一路附近，它的客户群体是固定的。但如果你放在电商渠道的话，你触达的是全国的潜在的卖家。所以我不太认为说一个摆摊的，如果他是一个白领啊，我不太认为说他是纯摆摊，他可能有自己的微店、淘宝店，他肯定是多个业态并举的嘛，不会傻到说我只晚上出来卖东西。
嗯，所以怎么讲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哈，万不得已不得不采取地摊这种形式的话，用互联网思维能够有什么摆摊的新思路啊？我们不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当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但想想这也有点可行啊。就是有人说，不是要进货嘛，对吧？进货还有成本呢，但是可以采取，因为淘宝上很多都是7天无理由退货，先从淘宝上进货卖啊，卖不掉的再原封不动退掉，这就省了进货的费用。我这个当然是有点投机取巧了，但是。
这应该是一个段子，你不觉得这个很歹毒吗？
嗯、对呀、
啊，你让那些淘宝上那些可怜的店家，就是赚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你这太歹毒了。
嗯，
这个段子很歹毒、啊。
对，这就是网上的一个段子，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真的去这样做，因为确实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退货还需要退货的这个快递费呢，可能比你的这个成本还要高。但是我看到了一些大家的一些创意吧，比如说有一个快递的小哥，他在地摊上摆了一个摊位，干嘛？收快递。我觉得这个就是也可能是很多人寄快递也觉得挺麻烦的啊，但他专门在小区门口摆了一个摊收快递，那么这也算是一个创意吧。另外呢，还有人说，如果你是法律工作者的话，摆个地摊可以做法律服务，给提供一些法律服务。但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沦落不到去摆地摊提供法律服务吧。
这个真的跟近期公众号那些恶搞的图片、互联网人转行、摆地摊还是如出一辙、啊。
就是有这些想法嘛，就是如果真的要走上街头的话，你还真的不要太小看。你知道当年摆地摊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我们可能想象得到的，银行。去要求，对吧，这个你要办一张信用卡就给你提供什么什么礼物，对吧，这是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的，银行摆地摊。还有呢，当年万众创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 APP 为了让你去下载，当时在中关村路边到处都是这样的地摊，在干嘛？只要你愿意下载一个 APP， 当场就送你一个礼物，价值50元左右的礼物或者干嘛的。那这个也是从线上转为线下的一种形式嘛。
我们通常理解的摆地摊可能是在地上真的摆一个摊，现在根本就不是了、你看那些电视画面，这是五菱宏光或者是餐饮小车，他们是机动部队啊，跟摆地摊那种什么卖个书啦、卖个生活杂物啦相差甚远。我们的时代真的在变化、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来我们对地摊有一个既有的概念，确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毛利又低，然后环境又艰苦，同时呢，对吧，这个你还要面对着没有品牌附加值，就是很难建立自己的口碑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如果说真的是把这个所谓的地摊经济跟互联网思维搭上之后，让它镀了一层金，或者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不像过去的那么底层那么不堪之后，摆地摊不再是很难启齿的事情之后，如果融入了很多的现代的，比如说高知识的知识分子啊，或怎么样，都去开发或者去想着摆地摊有什么看点或怎么样，就我现在最近看了不少照片啊，说这个摊位可以设计的怎么样，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还是有发挥的空间的，就总体要提高地摊经济在人们当中心中的形象和它的口碑之后，你才有所发挥。但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就是整个的大环境还没有到达这样的地步。
今天说的非常像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
不，我看到那个美国就有一个中国人，他呢西安的啊，他就挺喜欢吃肉夹馍的，然后他就觉得 这在美国怎么吃不到呢？然后他就回到这个西安去学了一下，然后再去美国的时候，他就流动的那种摊贩车卖这个肉夹馍，然后是经过了自己的这个对当地口味的一个改良，后来马上就去采访过他，排着长队去吃他的这个肉夹馍，他做了什么样的改良，就特别的卫生，特别的干净啊，这个肯定是嘛。然后又像汉堡包那样比较就比较标准化的这样去制作，结果这个他那别的工作都辞了，就专门在这个美国一个很繁华的马路上，当然他们那边是有许可的嘛，卖这个肉夹馍，好像是多少美元一个，反正应该是国内的几十倍吧，而且生意也挺好的，就他把这个做到了很高端化。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感觉好像这个纸上谈兵一样，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标准化很高端化，让大家去觉得来你这吃比去店铺里边吃或怎么样还放心的话，那自然是可以，甚至就是你要能做出自己的口碑的话，那自然我觉得就也可以成为一个发财之道。
去四川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餐馆在你正菜上来之前呢，会给你一碗冰粉，因为冰粉成本很低嘛，加点红糖，加点个花生仁，加点冰粉的原料就做出来了，可能主要成本是水，所以他免费给你餐前吃一吃。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华人在纽约开了一家餐厅，也是卖，中国人都知道他卖的是冰粉，但是他挺会有品牌包装的，他给自己的商品取了一个名字，专门卖给老外，叫天使的眼泪，卖的挺贵的。
这让我想到卖橘子上面写着甜过初恋，天哪，看完之后好酥啊。
你看欧美人如果没有知道冰粉是啥，然后听到这样一个特别唯美罗曼蒂克的名字啊，天使的眼泪，他会买单的。
对，这就是创意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如果说一个就是你改变地摊的形象，就是你如果你要是加入了很多的创意在里面，也可能是真的有所发挥吧。这也让我想到啊，就实体店不是生意不好做，你觉得地摊抢了你的生意吗？那有没有想过通过地摊的形式来提高自己实体店的生意呢？这让我想到那个，我之前不是看过一部日剧叫《东京大饭店》吗？就他开了这个饭店之后，西餐厅之后，没有人来，没有知名度。后来呢，他就去地摊上摆地摊卖什么咖喱饭，卖快餐，他们全部都是米其林三星的这个厨师哦，然后跑到那去卖地摊，但是摆地摊，但他上面写了自己饭店的名字，就是如果你喜欢吃，你可以到我们的饭店里边，对吧？这大厨在那边还在等待大家。哎，一下子大家通过地摊的形式就很容易接触到了这个很好吃，之后马上就他的饭店就一下子就顾客盈门，这也是宣传自己的一种方式嘛。所以现在我听说也很多的饭店也派大厨去地摊上，对吧，作为快餐什么的，给自己算是打品牌。然后还有就是地摊不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回头客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地摊上摆公众号，摆这个自己的微信号或怎么样，就是你如果加我的微信号呢，我就给你便宜一点或打个折，然后呢就让自己有了回头客啊，从线上线下又变成了线上，对吧？你如果觉得什么好，我线上寄给你，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嘛。我所有卖的东西都会在我的朋友圈里显示或怎么样，加入了一点点互联网思维，我觉得是能够改变地摊固有形象。
我刚才举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大广场的例子，我是想说我有一种愿景，比如说在每个城市有一种露天的政府规划的一片区域大广场，然后这些地摊经济也排档能够统一经营，然后安全卫生问题都能够解决，因为其实你的摊位就是合法注册的了嘛。你设想如果上海有这片区域的话，我真的想天天晚上跟朋友一起去那边吃饭，也不用担心说比如说你住长宁住徐家汇你要去找哪里有一个这样的场所，是吧？这是一个挺好的解决方式啊，就是政府规划一片大的区域嘛。估计会人间烟火最为兴盛，可能很多成功的纪录片都会由此诞生了。
这让我想起原来不是我们吐槽过深夜食堂，中国派的深夜食堂就很不接地气嘛，因为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这种深夜食堂应该就是非常的热闹，对吧？大家吃着烧烤喝着啤酒，然后说着 人间疾苦，对不对？就感觉这样才是就是更有中国味道的。那我也想到比如说去逛了很多台北的夜市，对吧，还有高雄的夜市等等，这些夜市也是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尽管是摊贩，尽管是路边摊，但是都做出了自己的名气，大家都可以慕名而来。他们的这个摊贩上也摆了很多比如说电视台采访他们的这些啊什么，就是当你把这个地摊文化，我们就说这个地摊文化能够给它做起来的话，就它会变成市民每天晚上去逛逛街啊，旅游的人过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没有目的性不强，我就想去逛逛，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成为我的一个娱乐项目，成为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摒弃，就是能够让地摊逃脱或者说摆脱那些大家对他固有印象，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吧，没有售后，卖的都是一些虽然说价廉物美但质量都不怎么样的东西啊，只不敢花大钱买。就如果说我们今天去了明天还能找到他，就像我说的那个小马哥的那个烧烤似的，那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信任，增加了顾客的粘性，那我觉得他可能生意要比实体店还要好，因为他的没有房租的问题的话，他的这个成本也很低嘛，那价格可能会做到更低廉。不过就是现在所以需要城市的一个倡导。我看也有人说这个应该是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就是如果真的是去倡导一样，就像我在这个清迈有周六周日的夜市，对吧，这白天都是干干净净，晚上就会才会出来，然后每一个摊贩因为大家都已经就是在这里经营多年，非常注意卫生，然后走之后啊，就是摊贩走之后路上一点垃圾都没有，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长久的发展，就不只是救急不救穷的问题了，就可以成为一个长期发展，然后能让人解决常年的这个经济问题的，就是能做把它作为一个事业去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式。否则现在的话，那这不就是解决一下眼前的问题吗？
刚才说摆地摊的业务形态在萎缩，现在已经没有说路边摊手机贴膜的事情出现了，是吧？以上海为例啊，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印象太深了，还是在我们母校华师大后面的枣阳路上，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现在都已经13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特别有品牌意识，他是一个估计是25岁到30岁之间的一个男的，他自己做了一顶帽子，那帽子上写贴膜小王子，在那条路上没有第二家这么做，他是第一个做的，那是2007年。所以那次我跟他聊天，我挺震惊到的，他说我不会一辈子做贴膜，我现在来上海做贴膜是为了攒我第一桶金，我是要去开厂的，我现在在学习企业管理的技术。我和室友觉得他在开玩笑，结果他就从屁股下面的凳子下面小箱子嘛，拿出一本书，就企业管理一本书，他在看。我当时我们整个宿舍几个男生震惊到了，他说他钱攒还差一点，反正干完今年应该差不多了。等到2008年的时候，我再去枣阳路，我找不到他了。但是江湖上留下他的传说，就是他这个贴膜小王子这个牌子出来之后，一大批模仿他的什么贴膜大哥大、贴膜王中王，一大波都出来了。这个一让我印象实在太深。所以你看，现在有什么36氪、虎嗅网在发一些公众号文章，说当年有些大佬就是靠摆摊发家的、出身的，是吧？我还挺有点共鸣的。我就在想，这个大哥目前是在哪里？他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因为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贴膜的人，你还觉得他看不起呢？他人家真的在看企业管理的书，在自学，而且这是很有方向感、很有目标性，简直是10多年过去，我仍然是忘不掉他。
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说，如果说刚才为什么我说卖什么东西不重要呢？因为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能选择的那些能卖的东西就是那些。但是对于有心人来讲，就是对于那些做事认真特别有心的人来讲，无论他做什么都能做出来。但这个就不能作为怎么讲一个行业能够一概而论的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都是极个别的。但是这些人就像我以前在一个饭店的服务员，能够侃侃跟我侃侃而谈， 电商的发展前景啊，等等等等，就是一看就看了很多的书。就是你只要抱着一个认真的态度，无论你现在处在哪个行业，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些人会没有钱赚，或者说没有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些人他是真的用心用认真的把一件事当成事业来做的，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概念了。他不在这里发财，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发财，永远都在发财的路上。
节目的结尾，丁丁熬了一碗大的鸡汤啊！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励志的故事吧。跟听我们节目比较久的朋友知道，我每年春节的时候会去扬州过春节。我在扬州的小镇上呢，有一个我们家里人经常去买卤味的一个师傅，他就是一个流动的小车嘛，但是是当地人，只有晚上傍晚的时候去摆一个摊出来。这是真人真事啊，因为我们也有些扬州的听众，扬州人喜欢吃卤老鹅，那临近的南京是卤盐水鸭，扬州人喜欢吃卤鹅。这个大叔就是一个百货的一个小摊位卖卤鹅，他自己说的，他给他儿子在杭州买了两套房子了。听你刚才说，就摆摊儿赚不到什么大钱，他还挺能赚大钱的，就是餐饮有些毛利率比较高的，而且他又干了很多年，也有一些名气吧。
回头客，
买了两套房子在杭州啊。
这也让我想起，原来我雇了一个钟点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干干活。然后他跟我说，他给他儿子和闺女各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在你家做钟点工是吧？
对，顿时当时心里面就真的是很羞愧，因为感觉他实在是太勤奋了。就只要勤奋的人，对吧？你没有任何资格去嘲笑一个勤奋、有想法、有目标、有目的的人。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想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就跟我们本期话题摆摊到差别。关系不是特别大了，你有没有感觉？我不是想宣扬读书无用论啊，读书一辈子学习这是绝对有用的。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作为一个读书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它反倒是一种你思维的枷锁、思维的陷阱。比如说你是上了一个本科，上了一个研究生，那你肯定会去找北上广深，去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坐办公室的一个职位吧。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人生的路径其实，因为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人，因为你是一个大学生，你的那个就业的方向能够折腾的那个空间，好像就是那条路，就是去上班。反倒是其他的途径好像有点离你远去了，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社畜嘛。大家知道，社畜是上班是赚不了大钱的，社畜是没有未来的。
这就是很多读书无用论的一个看法嘛，就是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啊，就常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看那边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啊，不过去当个老师，穷书生，你看对吧，你初中都没念完就去做生意了，一个月能赚好几万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我想说的是，一旦你读了书之后，你求生或者说你未来那几十年工作，你的目的就不只是赚钱，你还有了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理想。你有了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实现人生的价值。
对，你有想自己想做的事，你有想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就有了另外的目标，而不只是仅仅是为了赚
钱。虽然你赚的
钱
少，虽然你996，虽然老板经常加班，虽然你还没买过996猝死险，但是你觉得你实现了在工作岗位里面人生的价值，我感觉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不是在宣扬读书无用论，我再重复一遍，我是想说的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受教育的路线，就是导致好像我们，你比如说我2011年大学毕业，我就从来不会想说我会做起来，我只是想说我找一个公司能够雇佣我，我去上班。我想这是大多数大学生毕业时候的第一个想法吧，就是这是一种思维的一种好像。定势下来就是说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就该选到那个方向。我是想强调这一点，不是说强调读书无用、
这个我同意，但从来也没有人拦着你去做。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里也说过，那不是但后来也说那个是一个广告宣传啊，就是研究生毕业去当家政，没有人拦着你去那样做呀。只不过很多人对放不下自己的身段，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做那样的事情。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也认为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更有社会价值、社会意义， 而纯赚钱只是为了赚钱去做呢？可能就让他这种，可能你读书读了那么多了之后，你就内心会有一种感觉，希望做更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事情嘛。就是这个是给你潜移默化带来的一些影响，但一旦真的是生存受到了危机的时候，洗盘子一样也可以做呀。很多人去国外打工的时候不都是从洗盘子开始做起吗？如果有没有到那个阶段，有没有到那个地步，是不是真的逼着你那样去做？像我们看到有些人比如说破产了啊，一个 CEO 破产了，那个或者他的 APP 做不下去了，投资失败了，他就去自杀了。大家就说你不还剩下一二百万，你为什么不能放下自己的身段，对吧？你去打工呢，你去做点什么其他的，哪怕你扛大包，对不对？你也不至于去自杀吧。但对于那些人来说，在他的那个位置上，在他的思想境界里，那个就已经是他的绝境。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啊，不同的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阶段上，我觉得想法是不一样的吧。就没有办法只是用，你不是能活下去吗？你不是有赚钱的方法吗？至少能养活自己啊，去一概而论吧。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跟我同一年在英国读书，他读的是 MBA 工商管理硕士。你知道 MBA 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吗？他读的大学呢是英国 Top 5， 全球排名都非常非常高，而且他还是优等生毕业。他已经找了一年工作没有找到，他想找在上海找一个两三万块钱的工作，因为他本身出国之前就是市场部经理，在外企工作过，找了一年没找到。与此同时呢，我跟他分享，我反倒认识的有些人学历没有他高，但是做的事情一年挣个百十来万没有问题。我就说你受这些高等教育，你的能力跟你的意识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他说我找一份上班的工作能够体现出我的个人成就感。我觉得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因为现实是非常骨感的。
嗯，这也让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德国留学回来的同学，当年呢他回来之后没有到任何的招聘网站上去应聘，而是给自己最喜欢最看得上的十家公司，全部都是世界五百强的公司的 HR 的信箱，写了一封纯英文的啊，全英文的这个自己的个人简历。因为他说连英文简历都看不懂的这个 HR 的公司我也不要去啊，这个真是眼光很高啊。结果当然是一封回复也没有收到。但他的想法就是他毕业之前啊，去德国之前都已经工资很高，然后公司也很好，回来之后肯定是不能比那个低，对吧？至少还要翻上几倍吧。但是确实像你说的，现实很骨感，所以我就觉得要看人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如果你连生存都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先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当你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你才能再去寻找可能人生的意义。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吧。那比如说掌握，我不知道，如果你现在失业的话，或者说你失去了一切就其他的这个就业的手段的话，你会不会放低身段为了生存去洗盘子，或者说去摆地摊？
你要说失业的话，我已经失业很多年了。
嗯，
因为在我正式工作之前，其实你最清楚了。我所说的自由职业，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技能养活自己，就不上班嘛。
对啊，就当你丧失了这个途径之后，我的
如果我说我丧失所有途径的话，那我就不是王掌柜，我就可以是任何人。就谈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啊。
不，我觉得在一个困境当中，你能不能放低自己的身段，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我觉得去思考一下的问题。我觉得我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我到了一个异地他乡，然后突然手机也没有了，这个手机丢了，钱包也丢了，身份证也丢了，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去找一个饭店说请让我帮你打几天工，去洗洗盘子或怎么样？
不行的呀。
我可以。
你是打黑工啊。
我可以。我
万一你是一个潜逃嫌疑犯呢？
那只要我觉得像这种什么三和大神把身份证卖的人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你以为他们都找不到工作吗？只要找一个卖体力活的这种糊口的工作还是很容易找到。比如说或者帮人家去看个摊儿，去吆喝一下，对吧？发挥一下我的口才，我觉得我是能够做到的。就人有的时候就是看你到了什么阶段，我觉得能屈能伸也是很重要。
那如果像 心灵鸡汤到这样的，
我不觉得这是心灵鸡汤，
也可以，也可以，没有问题。
我不觉得这是心灵鸡汤，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对吧？只看到别人那项，比如落魄了或怎么样，就觉得幸灾乐祸。但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在什么当着白脸捧起自己的金饭碗，同时呢，到了另外一个境地的时候，也愿意去送个外卖或怎么样，就不会想到什么去走上绝境或抑郁啊什么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开阔的心胸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困境下，这些人都不会愁饭吃。
你知道我刚才分享枣阳路贴膜小王子他是一个例，为什么说他是个例呢？你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在社会上被广泛共识的事情，就是穷人有穷人的思维，穷人有穷人的思维模式。如果你不像是那个贴膜小王子，他有很明确的目标，他有很明确的意识，他有很清楚自己要达到那个目标需要完成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就会陷入一个穷人思维。你要是摆摊的话，你永远就是一个摆摊的，你不会说你像越级一样的，因为穷人的思维的烙印是很强的。我所以说他是个例存在
啊，这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一个典故，就是说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对吧？那穷人整天就在抱怨，说凭什么我这么穷，是因为我生在这个穷人家，如果我生下来就那么有钱的话，对不对？那我肯定比那个富人要更有钱。后来呢，就是有一个神仙听到了，就把他两个的身份兑换啊。结果过了几年之后啊，发现变成富人的那个穷人呢，又变穷了，因为他坐吃三空，他不知道怎么运营生意。但是呢，就是变成了穷人身份，原来的那个富人呢，对吧？他很有经济头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着怎么把一分钱变成一块钱，或怎么样，就是用他的经济头脑，几年之后又变成了有钱人。这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思维模式吧。
穷人思维是一辈子的事情，很难摆脱穷人思维。所以不管是阶层的跃升，还是说通过什么地下身段去做什么事情，我感觉还是理想比较丰满，甚至是实操的话凤毛麟角，出来的人凤毛麟角。
嗯，对，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就要总结一句了，地摊可能可以摆，对不对？那可能只是临时的，不可能，对吧？如果你一个人还有自己想法，不可能是会永远去摆地摊的。
所以我们节目最后呢总结出来了，人和人的差别呢，不管是摆摊还是上班，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思维差异的一个结果。那怎么样去提升你的认知水平呢？公开节目毕竟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档私密的会员节目期待你的加入。加入会员节目非常简单，只要关注新闻三顿稿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里就可以购买会员账号，期待能够每周在会员节目里与你在交流。
每一周的热点新闻都透露出了现在的经济的风向，所以想听我们对每周的热点话题有更多的解读，获得商业机会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会员节目。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